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25号，黑色星期五，在这里呢再一次预祝或者是庆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恩节快乐。在这个黑色的星期五，也是美国的零售的购物旺季来临的正式开始之日，希望您呢都能在今天拿到自己喜欢的折扣的商品。一会儿呢高杰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带来一些零售业的最新的消息，也提醒大家在过购物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一些陷阱哈、要注意在这方面。这也呢是来自于华尔街的一些专家经过这种市场的调查和分析之后呢给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今天的节目呢还会分为这么三部分，前面呢高杰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高杰还有白俊，我们还有 Max， 我们会给大家分析一些个股。今天呢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个别的一些消息，比如像零售业的消息，还有呢 Google 真的被上一周我们所严重了，他们准备要裁员10000人，所以对我们湾区朋友来讲呢大过节的真不是什么好消息，可是也确实是被分析师所预测中了。那么这个呢也一会儿呢白俊会为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今天我们知道啊 FTX 的这个事件呢仍然是波动之中，在今天呢包括比特币等多家公司都已经宣布啊他们怎么样让你的投资者持币者看到透明的资产的承诺。那么这个到底会不会起作用呢？似乎表面上已经让比特币市场呢来到了稳定的状态，但是呢有专家对此呢则提出疑义。在节目后半段，高杰呢也会把大家这些信息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动态。今天因为是星期五，我们都已经预告了基本上市场是提前3个小时去收盘的。早上开盘的时候呢在交易当中哈、基本上股票呢是摇摆不定的。那整个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涨跌互见的。今天我们看到道琼斯指数是小涨了 0.14%， 纳斯达克呢跌了 0.47%， 标普500指数呢几乎是没什么变动，小跌了 0.07% 左右。费半呢是跌了 0.72%， 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今天等于说总体来讲今天的单天的黑五呢除了道琼斯其他呢都是走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在历史的数据当中，黑色星期五呢通常美股啊在这一天是涨多跌少的。有一个统计数据呢显示在过去的71个黑色星期五的交易日当中啊，71年当中，标普500指数有50天收盘都是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交易员一般都是选择啊，大家这时候请假了，然后呢给自己放一个大的长假。从1950年之后，把标普五百指数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天平均涨幅哈是0.3%，结果我们看到呢，今天标普五百指数呢是没怎么变，还小跌了0.03%哈，差距蛮大的，所以这是成为了71年当中50年都上升之外的那个不幸的一个黑色星期五。但道琼斯呢是小涨了0.14%。回顾本周之内嘛，今天是星期五，美国三大股指呢还是在涨的哈，本周都是涨的。道指呢是累计上涨了1.78%，标普五百指数呢上涨了1.53%，纳指呢上涨了0.72%。刚才我提到了，从周五开始，美国进入了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购物季，也叫做黑色星期五。其实呢，从现在开始到礼拜一，基本上这个周末全部都是一个购物的旺季，还有呢网上哈 Cyber 的这样一个购物。所以呢在今年的这种通胀高企的这种背景之下呢，这个成了整个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的零售商到底会表现如何呢？那这个呢就被视作为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晴雨表。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就是华尔街日报也好等等呢大家都在观察零售店呢和网上购物的一些数据。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275-1628。888-275-1628，在这儿呢高杰要做一个调查。如果今天您已经参加了黑五购物大军的话，告诉给我们一下您所去的加州的这些零售店你感觉情况怎么样，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那接下来呢，我给分享的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些记者呢做的一些调查，他们呢是看到零售商呢都本来都期待着疫情的这种影响啊能够去掉，然后呢吸引人潮的回笼，可是呢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实体店门外的人潮呢仍然是稀稀拉拉的。它这个呢被解读呢，一是通胀的原因，二天气不佳。那受访的消费者呢，他们说他们今年采取的购物策略呢都是不会再冲动或者是挥霍购物的那种模式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天购物的情况。高姐在这还做节目呢，我今天还没有机会去购物啊，不知道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了在880Stevens Creek 那个出口，也就是到那个 Valley Fair 的那个整个的880的高速呢，大概能延长个几百米的样子吧，车呢已经是就是进不去哈，就是还是人蛮多的，看来我们湾区的购物没太受影响，最起码在 Valley Fair 的这个高档的 shopping mall 里边，我们看到呢是人群是买气蛮旺的，不知道呢有没有到 Livermore 啊这些地方，你们觉得那边车是不是排的像以前那种大排长龙呢？打电话上来哈，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察，888-275-1628。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全美零售业的联合会哈 NRF， 他呢就说，感恩节到网络星期一这期间呢，他们预测会有1.663亿人规划呢是出门采购的，这个数字比去年多出了800万人。但是呢，现在我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多个地区呢城市降雨，所以呢人潮就没有往年的热络。这个 NPD 的首席的执行官呢，他就观察了一下纽约、New Jersey、马里兰、维吉尼亚等等商店的情况。他说很多都是社交型的购物，每个人呢只买必须要买的东西，而不是说急急忙忙的哈大肆采购的这种节日气氛和往年不一样。然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有的观众哈，或者是有的一些消费者，他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跟大家分享。如果您今年还想购物的话呢，高姐还真的要跟您说，您可以不妨到实体店去试试看。Excuse me， 一位受调查的45岁的一位先生呢，他就讲，他说在实体店的这个折扣啊，这种力道呢非常之大，现场有很多没有事先广告的这样的折扣。他有的呢看到在商店里买的东西全部都是打5折。他说本来呢我自己没有想出门去购物，但必须说一下现场的折扣实在是让人眼睛一亮。所以呢这个消息呢高姐要分享给您哈。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在感恩节的时候到实体店去挤的要命要死要活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在网络上 shopping。所以呢我们看到哈，网络的 shopping 呢今年仍然是非常的亮丽。刚才我说到的呢，全美的这种零售销售零售的联合会呢，他们是预计电子商务在整个的假日期间哈，11月和12月今年呢会增长呢会6%到8%，这个数字呢将达到9426亿或者是9600多亿哈这样的一个额度。但是呢，大家知道吗？2021年和2022年增长的幅度呢，去年是13.5%，今年就算高的是8%哈。那前年呢，这个增长幅度是9.3%。2020年呢，还是疫情最最阴霾的那个时刻，然后我们看到呢都高于现在，所以整个这个通胀呢似乎对整个的购买力带来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像 Target、 Kohl's、 Amazon 等等这些零售公司在今年呢都会以不同寻常的哈提前至少有3周的时间开始大幅的折扣呢去促销来吸引这种买气。那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网上购物呢也是哈非常的吸引人。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像 Adobe 的这个分析统计呢，今年感恩节网络上的购物的金额会增加3%，而且呢会以手机购买力为主。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我们美西时间7:11了，所以呢到今天12点之前整个的这个数据呢就会出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哈的实际的购买力到底会是如何。而且呢 Salesforce 的资料显示，今年网络的折扣的力度达到了29%，这个力度比去年高了6%。所以呢你真有一些必需品的话，今年还真的是购物的好时光。你想一想，去年是折扣率是平均23%，现在居然达到近30%。那么这个呢 大力的这样的折扣呢，估计会带动增加销售额呢 3% 左右，会达到71亿美元。刚才我提到的哈，就是很多，包括我说到的什么亚马逊，还有这个亚马逊上面这个叫做 Roomba 的那个吸尘器呀、啊，折扣达到42%，还有呢这个 CK 哈这种名牌的 T 恤呢，折扣度达到45%，惠普啊等等，华硕呀，这个 Chromebook 呢，可以下杀的价格都打折的，所以呢要买一些这样的一些电脑啊、个人笔电呢、啊，今年啊真的是值得您动手的去试试看。美国的这个网络的消费额啊，现在呢在25号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呢，可能会近53亿美元。网络上的销售呢，其实这个数字呢是又创了一个新高，到现在为止的数据呢比去年仍然成长了3%。Adobe 旗下的这个分析的师呢是讲到，他们是透过美国前100家的电商平台85%的购物数据来衡量假期之间的消费的情况，然后呢现在就得出了哈，这个今年感恩节的网络消费会达到52.9亿哈，这是这样的一个预测。也估计呢随着手机下单的这个比例会占到今年网络购物呢超过55%以上，手机购物已经成为 shopping 的新的一种方式了。然后 Adobe 的这个分析呢也是，他说今年感恩节的消费额啊将下滑1%，但是呢现在呢看来呢都比他预期的值呢要高啊，基本上能得出一个结论，到目前为止消费者还是克服了生活成本上涨啊等等这种压力，包括呢这个零售商也放血大折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可能会促进今年的这样一个买气吧，我们不妨呢再去观察。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哈，一个呢是sorry， 美国呢下令禁止了5家中国的企业的商品，华为、中兴通信都已经是名列其中。这个呢规定是由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在今天下令的，禁止在美国销售刚才我提到的中企啊等等的这样一些通信的设备。它的法律根据呢是去年11月份拜登签署的安全设备法案，那么这个呢就要求 FCC 必须保证国安所构成的这个风险呢，所以他们以4-0的啊这种方式全票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禁止销售的决定。他们呢现在呢还在担心透过这种 APP 来取得美国用户的数据，所以呢最近我们知道对限制 TikTok 在美国营运的这个呼声也是非常高的，这是今天的一条消息。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在周三联储会议的记录，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哈。那么这个19个官员我们显示出来呢，大部分他们都支持11月啊的加息的决定，而且广泛的认同需要继续提高利率。但是呢从他这个点阵图上显示，一些官员对于过度加息的可能性变得更加的不安，而另一些人呢则担心收紧政策或许呢没有取得足够的效果，还没有减少加息力度的，还没有到减少加息力度的时候。所以呢基本上从会议纪要呢显示，官员们认为呢央行应该尽快的放慢加息的步伐，来缓解过度紧缩的这种风险。美国的股市的期货哈，股指的期货呢也显示，在连续4次升息75个基点之后，投资者正在为联储下个月升息50个基点呢做准备，所以呢基本上应该是符合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测。另外一个消息呢则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央行在今天周五的晚上，他们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这个利率0.25个百分点，这已经是中共的央行年内的第二次降准了，放出这样的一个讯号。它这样的话呢相当于释放出5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的资金，所以这种宽松货币政策呢它仍然是和美国反其道而行。但是呢这种反其道而行真的能够拉动目前中国已经是比较衰退明显的经济吗？外界持有很大的这样的问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高杰和白俊呢会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方面的股票，中国方面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呢今天 美国的原油价格在流动性可能会稀少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价格呢再一次的反弹。美元呢也是在连续三天下跌之后呢，今天是反弹啊走强。美债殖利率呢是继续小幅的走高。所以这是整个今天市场的情况。我们先呢去听一下今天的外汇的情况，之后我们将看一下个股的一些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25日星期五，美元指数略有反弹，最高值106.46，收市时回落到106.06。欧元对美元小幅回撤，最低价1.0354，收市价1.0391。英镑对美元也有小幅回撤，最低价1.2057，收市价1.2066。美元对日元略反弹，最高价139.58，收市价139.09。美元对人民币7.1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大家都过节去了，还有人听我们的节目吗？有人听我们节目的话，打电话上来，无论如何打电话上来哈，鼓励鼓励高杰，否则的话我们在这坐着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啊。热线电话号码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高杰还有白俊还有 Max 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个股的情况哈。白俊你好。
你好。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你好，能。
Max， 祝您感恩节快乐啊。
感恩节快乐。
好，那我们呢先看一下 Google 的这只股票。因为我刚才我提到了哈，那没办法，那感恩节嘛，大家都想要一些好的消息，可是给大家带来的呢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果然呢被分析师所预测到了，很可能呢 Google 会以削减人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提高它的利润度。今天的 Google 就有这样的消息，它可能会裁员10,000人左右。好，白静跟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好的，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呢，谷歌正在考虑裁员10,000人，而且这个占到了谷歌全球员工总数的6%。他说是正在考虑，但是呢，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它里面连裁员的淘汰法则都说了，就是一个排名系统。那些在系统里面排名靠后的所谓表现不佳的员工呢，就会被 Google 淘汰出局。那也就是说，关键就在于说这个排名系统到底是靠什么排名的。官方的说法信息是这样的，这个排名系统始于今年的5月份，他们推出这个评估与发展系统，旨在帮助员工获得全年的发展、辅导、学习和职业进步。这一新系统有助于建立明确的期望，并为员工提供定期的反馈，说的是非常的官方，也非常的动听。那当谈到关于裁员的问题时呢，该发言人不予置评。我们查了一下谷歌现在的股票的价格，它的总公司 Alphabet 今天的股价是下跌了1.02%，就这5天范围之内呢，好像都是下跌。当然，如果长期来看，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就请 Max 就专业角度、技术层面为我们分析一下谷歌它的总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情况。Max， 有请。
啊，谷歌 Alphabet。现在股价是97.46美元哦。我们看它长期来说，它5年以上它还是属于上升的趋势的。但是如果你是在看1年以内的话，它是下跌的趋势，1年以内是下跌的。所以如果当然长期投资是没有问题的啊，它还是可以逢低买入的。但是如果是要买的比较便宜，可能可以等一等了，在大概55块左右。
55块，天哪！现在97块耶，
就是说还有的跌啊。
对，可能还因为下一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嘛，所以我们可以等一等啊，直到它的趋势反转为止。
哇哦！
不然的话就是等了，暂时一年内就是等了。如果是要等的比较明朗一点的话，
天哪， 现在是97.46块，今天呢 ，Google 跌了1.02%。其实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Google 股票一度呢是小幅上涨的，但是最终呢，我们看到今天呢，整个的高科技哈还是跌下来的。苹果那边呢也有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它的出货，你所有现在 order 的苹果的手机根本就拿不到货的，圣诞节之前都拿不到货，因为现在郑州的富士康仍然是闹得比较厉害。他们自己改合同啊等等的，所以现在鸿海集团还有苹果呢今天都发了声明了，说他们呢会呼应哈，就响应安抚是这个郑州富士康工人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这件事情呢，富士康这个暴动呢，整个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对于在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品牌哈，不管是苹果还是鸿海台湾，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中国导致劳工随便更改合同，包括呢他们自己工作和防疫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严苛，同时呢并没有达到他们合同当中所写的，似乎带有欺骗性质，对于这样的集团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呢苹果它现在不得不去应对，同时呢我们看到也直接影响到了它的产品的这样一个提供的 deliver 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湾区，不管是 Google 还是苹果两大巨头公司哈，都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利好的消息。还是吧，在这里边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既然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您知道哈，不管它那个评级系统是怎么着，从五月份开始来，它有一个根据了，那么没什么可说的，裁了也就裁了，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吧。然后呢赶快哈，最好能够达到无缝衔接，赶快去找，毕竟呢现在还是有招工的地方，我仍然是给大家讲有招工的地方，赶快去提前行动，不要弄得非常的被动啊。好，那我也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再看一下苹果的股票。
苹果的股票现在交易价是148.11美元了，长期五年来说也是上升的趋势啊。但是如果是你说一年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半年内当然它还是有可能会上升了，但是因为一年内整体来说我们看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你可能在132块可能可以尝试，但是短线交易风险就比较大一点了。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除了定时定额买入，这个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就不需要去猜太多那就但是如果是要更便宜的更大笔一点买入的话，可能也是要再等一等，可能可能也要等一等了，这样子。但是100如果是定时定额买入的话，可能你或者是如果小笔买入几分批买入的话，可能138块的你可以尝试一点点。
138，那现在是148哈，差10块钱，比 Alphabet 小。你刚 Alphabet 你居然看它有可能达到50多块钱，真是令人吃惊哈，我们不妨再继续观察。刚才我提到的郑州
Alphabet在短期内也是有机会有上升的空间的了，但是那个短线交易可能就会比较风险一点了。在一个月内它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上升空间，有可能罢了。所以我们看长线投资还是比较稳妥一点。
反正现在这高科技的都已经跌得差不多了，最抗压的苹果也都是在往下跌，今天也跌了2.1%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郑州富士康的这件事情呢，它的11月份的 iPhone 的产量哈，这个抗议事件之后，它的产量至少要减少30%，而它呢承担了供应链当中苹果产品的80%左右的这样一个生产量，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了哈。那这件事情并没完哈，那在中国大陆呢还正在继续当中不仅呢是已经签了合同的人在这个抗议，包括呢没有签合同从深圳呢1500公里来到工厂都住在酒店里边，因为他必须隔离，然后呢现在没办法都外地人不要了哈，因为都给撵走了，所以呢只给了2000多人民币，但这些工人呢现在也是在直接就是发生冲突了，那警方呢现在再去弹压而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郑州 河南，他们现在开始呢，在各个学校啊，什么全部都在招工啊，要保证这个富士康的这个生产。所以呢，这些外地过来的呢，曾经是以高额的工资又或者这样的津贴给召集来的，结果呢，完全跟合同上全部都给推翻了。所以当时看到的场面是非常的暴乱。而很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些抗议的场面，唱着国际歌，把这个大白和警察打退的这个场面的录像呢，至今仍然在网络上存活着。这也被外界观察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呢，中共删帖是非常的快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暴动的画面还能够存留在网上呢？这里面后面是否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这值得呢，我们再继续观察。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今天的新疆、重庆、广东的珠海都发生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暴动，或者是打破封城的这样的一些阻拦，和大白和警察发生冲突啊，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景。所以呢，中国目前方面呢，也是这件事情也导致了今天中概股哈，所有的中概股全面下跌，吐出了之前的涨幅。所以今天的金龙老虎呢，已经下跌了3%左右，把之前的涨幅已经全部吐回了。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说到苹果这部分的综合的说一下这个消息。
好，我们还可以看一些别的值得关注的个股，比如说有一家这个视频游戏制造商 Activision Blizzard， 这一家它的股价盘前就下跌了超过3%。那我看到有家媒体机构啊 Politico， 它在这个礼拜三晚上报道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提起这个反垄断诉讼，阻止这家游戏公司呢被微软收购。那 Max，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关于这个我们华文也叫动视暴雪，关于它的股票的情况呢？
Max 可以听到吗？
动视暴雪是 Activision、
Activision Blizzard
AATVI
对
它现在的股价是73.47元对吧？
对
我们看它在5年内、1年内的趋势都是上升趋势，所以如果是在半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它已经转入上升的趋势了，所以
就是比较看好这
一只。一个星期内它是下跌趋势，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中长期啊，它是属于上升的趋势，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尝试的。
嗯，它其实今天呢，今天这个消息盘前跌3%，然后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跌了4.07%哈。其实是今天整个的这个消息对它是一个打压的。如果我进场的话呢，哪一个支撑点你觉得我们可以去进场？
可以尝试在大概64块这样子。
64块左右，现在是73.47元耶。Okay.
当然如果买的便宜，当然就可以尝试64块。
OK。
就可以。当然如果定时定额也可以，因为它长期还是属于上升的趋势。
就是比较。
在一年内甚至是中长期啊，一年内甚至是5年内都上升趋势。
比较值得看好的一只啊。
代号是 ATVI 啊，这是一只个股。
那我们最近这个足球真的是热门话题啊，我们看一下曼联，Manchester United， 曼联呢，它在过去两个交易日里面已经飙升了44%了，今天呢又是进一步上涨，截至到今天收盘，它上涨了12.82%。所以就曼联来说呢，Max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曼联呢，它的股价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看它，当然它现在是上升趋势，所以但是它的长期来说，它的股价的波动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它可能还是需要，如果长期投资可能是需要观察了，当然如果短线交易的话，它是上升趋势的，所以是可以看一看的。
也就是其实现在就可以考虑买进一些，是这样吗？
买进这个短线嘛，短线风险就比较大一些了，所以这就要看个人了，看个人 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呢？
也就是虽然它现在是真的是上涨了很多，但是确实风险也是在那里，要考虑清楚才入市。
两天、
啊、对 对, 对，
嗯，两天已经飙了44%哈，今天的交易当中呢是涨幅也接近8%啊，就是要卖出去，反倒呢，嗯，有意思。OK， 我们再看下面一只 Tesla
真的是。他呀是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在礼拜五的时候他表示，因为软件和安全带的问题，这家汽车制造商正在中国召回大约80,000辆汽车呀，所以他的股价呢今天也是有小幅的跌落，今天跌了0.19%。那就这一只 Tesla 他在美国可以说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汽车了，那它的股票 Tesla 你是怎么看的呢？
Tesla 现在交易价是182.86美元了，
对
啊，长期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了，就五年以内啊，五年以上，如果是一年内它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了，
就是
一年半年一个月哪怕是一个星期它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可能如果长期投资可以尝试定时定额去买入，或不然的话就你要等的话，那可能也是可能现可以在比较便宜的，你可能也许在130块左右啊那里买入，
130块左右就可以考虑买入。
嗯 ，Tesla 呢，这是在中国呢，它是有召回。在美国，如果您开 Tesla 的话呢，可能最近也收到了一些召回哈。最起码在去年夏天 order 的，在今年2月份左右提车的这些人，可能都会收到一个召回。但美国的召回，我不知道和中国会不会是一样。基本上美国的召回呢，你不用去，它可能就在你软件上哈，直接做一些更新就可以了。不是说像其他的，我们知道像 Lexus 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进行召回的时候，我们要到他的 dealer 那个地方把车还回去，他再给你台车，你开一周左右，他给你弄好了，你再开回来。他的这个召回哈 ，Tesla 召回基本上是车不用返回工厂的，这是一种召回。当然了，如果他的这个安全带有问题的话，那恐怕呢就要进行实体召回了。另外呢，今天 Tesla 有个消息哈，其实就我们知道 Tesla 这个全自动驾驶的那个 beta beta 版的软件。在昨天的时候呢，Tesla 呢是说这个软件呢可以供北美所有人使用了，他们呢在等待着监管部门呢批准汽车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驾驶哈。如果你买了这个功能的话呢，这个完全自动驾驶的测试版可以在供北美的任何人通过汽车屏幕啊就可以使用了。所以如果您已经买了它这个自动驾驶有这个功能的话呢，您可以去尝试着哈。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它的这个高级的驾驶员辅助软件还没有得到这个批准啊，在上个月还没有得到这个监管部门的批准。所以呢，他在明年的时候呢，马斯克是希望对他这个全自动驾驶的软件呢进行更新，然后呢去向监管部门的表示呢说，哎，我自己没人管着，我这车开的比你普通人的驾驶的安全呢更安全的多哈。这个呢基本上我们在湾区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这套价值15,000美元的 FSD 的软件呢，它附加这些组件呢等等，它可以让那个车自动的变道哈，自动的停车，然后呢你可以自动的把它招到你的跟前。所以呢这个全自动驾驶这个呢仍然是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时候你手必须规定得搭上去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批准呢，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了。但是我们在知道在10月份哈，因为在公共道路上去测试没有完成的一些技术呢也受到了广泛的一些批评。美国的司法部呢也说这个 Tesla 的电动汽车可能会因为自动驾驶呢去接受一些调查哈，这是 Tesla 的整个的一些情况。很有意思，很多人呢对 Tesla 的这个自动驾驶呢是抱着很高的期望值的。一些男性啊，一些工程师啊，他们都期待着呢能够自动驾驶，然后大家开车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了。也有呢很谨慎的人呢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一个机器简直太令人恐怖了。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件事情是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哎呀，我们正常的上班，然后 我们的听众似乎都放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电话进来。这个问题哈，我就问这个问题啦，请您打电话上来。 Tesla 您会放心它的全自动驾驶软件吗？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进一下广告，稍事休息，希望能接到我们的听众电话。如果没有的话，我和白俊 Max 我们也休息了，去购物去算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没有热线电话上来，可能大家都在跟朋友聚会，在会餐，然后呢高杰和这个 Max 和白俊我们认认真真的给大家在做黑五的股市的分析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好凄惨呢、啊、好的，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我们用心准备的这些消息。那刚才呢还有一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个股，我们请白俊的给大家说一下，请 Max 分析一下。之后呢，我会请 Max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道指哈。道指呢今天是小涨的，然后呢有一个非常的特殊的信号，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呢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道指的走向。
好，还有一只个股呢是雪佛龙 Chevron。把这支留到最后，是因为它其实不光涉及了这个世界最大的跨国能源公司。而且呢它可能也是有一个信号传递出来，因为啊我们最近就有一个信号说美国准备授予这个雪佛龙这个Chevron 在委内瑞拉开采石油的许可。这个其实我们就要追溯到几年之前了，从2017年开始，美国就是对委内瑞拉国内和国外所有跟前马杜罗政权有关联的人、公司还有石油实体都实施了制裁。所以他现在说要允许雪佛龙去委内瑞拉开采石油，这个呢可能不只是对雪佛龙本身的这个股价有所影响，甚至也可能是标志着长达数年的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有所放松。那今天呢雪佛龙它的这个股价是小跌了0.29%，现在的股价是$183.7。那 Max 你对 Chevron 雪佛龙它的股票有什么看法呢？
Chevron 它短中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啊，我们看五年、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哪怕是一个星期内啊，它都是属于上升的趋势，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长期投资的啊。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开始买入的，但是一样的投资就不要孤注一掷啊，就是尽量就是小额这样子。定时定额买入。
其实我的第一感觉也是说，你刚才一说短期、中期、长期都是要涨，我马上就说买，
不能买。我们要在这不的这个声明一下哈，只是分析哈，我们的不构成您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根据啊，
因为尤其是这个确实也是比较特殊，它也牵扯到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制裁问题，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慎重。
因为短期内也很难讲了嘛，短期内股票有涨有跌的，
是，
所以它的一个消息就可以让它跌了，所以都是不能够孤注一掷的。投资就是你能够持有力的话，你那长期能够，当然它如果长期是看涨，长期是看好的话，你能够有持有力的话，那这样子你长期才有胜算。
嗯。好，那 Max 接下来请您看一下道指哈，现在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机构吧，它叫做Bespoke Investment Group。它呢是说啊，现在呢道琼斯指数呢稳步回升的这种情况之下，目前呢来到了关键的技术点位。他说道指呢比其50天移动平均线高出了9.1%，这个呢是从2020年6月以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是从1990年以来第八次。高于移动平均线至少9%的这样一个水准啊，现在是高于50日移动平均线9.1%，从1990年以来也是第八次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分析的 group 呢，他就说这可能呢不是一个有利的信号，这个这么高呢，它显示着投资者呢已经是超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呢，我刚才提到了哈，基本上市场在观察着今天。包括这个本周末整个黑色星期五的销售数据，如果在10月和11月份销售数据欠佳的情况之下，零售商是不是能够通过高折扣能够刺激销售？那么这些呢，很有可能哈，就是在未来对道指这部分会带来一些影响。 那 Max 你怎么看他的这个分析？你怎么看道指的未来的走向？
道指的未来走向，如果是未来走向，当然长期看它是上的了，因为过去100年基本上都是上的，我们看它每10年10年看也是上升趋势了，所以我们5年哪怕是5年内它的也是上升趋势了，所以当然一年内它还是属于下跌趋势了，但是如果你是说半年呢、一个月和一个星期它已经开始回涨了。开始在回升当中了，所以如果回升当中，一年内它还当然还是有下跌趋势，所以它是有机会跌的。那如果我们就要看它短期内也会一年内也会回到上升趋势的话，可能你就要等到它突破37000点了。
好，那这个呢，这是不同的分析哈。那我看这个 group 分析呢，他说，哎，表明投资者已经超买了，很有可能呢会有一些跌宕吧。Max 呢是认为短期之内它是有回升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呢它是小涨，本周之内的道指也是小涨哈，都是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最近呢确实是回弹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好，那 Max 非常感谢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个股的分析，再次祝您感恩节快乐。那接下来呢，下一周还希望您能陪伴着我们给大家分析个股的情况。今天就把您放走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消息。谢谢 Max，
感谢。
谢。
好，我接下来呢给大家先说一下加密货币哈，这个比特币包括呢币安 Binance 他们呢就今天都是做了一个宣布哈。币安呢，它是推出了一个系统，说呢允许客户检查他们的代币啊是否被交易所的储备所覆盖。这个呢，就是在 FTX 倒闭之后，他们整个的加密货币的市场，他们做出来的一种保护自己或者是恢复这种加密货币客户的一种信心的举措。那这个 Binance 呢，他就说他所谓的储备的证明系统推出呢，是从比特币开始的，并且将在未来几周包括其他的代币。它是在网站上呢包含了一个链接，然后呢你用户呢去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检查你自己持有的货币呢是否被这个储备金所覆盖了。因为我们知道呢 FTX 在破产的时候他把钱挪走了嘛，他对外面吹牛说，哎，你的这个比特币都有对应的相应的资金和现金呢是对应的，结果呢他把那个对应的这个钱给挪走了，等客户发现这个问题再拿钱，谁也拿不出来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丑闻连天，对吧？所以呢他们说呢，你现在这个都已经被覆盖了。他的第一批的结果显示呢，到11月22号啊，就2天前，他的比特币的储户和客户的余额之比呢为101%啊，就看起来似乎他的这种储备金蛮充裕的。他说呢，他计划让第三方审计师来参与这个过程。币安的交易所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努力呢与一家独立的公司来敲定这个协议。但是呢，这个储备金的证明并没有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它只是一个概况哈，一个快照。所以呢，这个 Binance 的创始人加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在本月初 FTX 崩溃之后呢，他就呼吁交易所提高透明度。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呢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哈，就是 FTX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破产的冲击，导致呢币安等等这样比特币的加密货币呢都不得不去启动和运行其储备来证明它方方面面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延误啊等等。但是呢，其中他们的这个已经推迟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想启动的这个审计师本身也在面临着审查。他们这个审计师就是帮着 FTX 的审计师去做审计的。所以呢，这个新闻的最后这一段呢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你一个审计是你用信誉来担保的，你的专业度，你的对事情的尽职尽责的程度，你能够让你的审计呢，让你的投资和其他的客户对你审计的公司呢保持这样的一种信心。可是呢，他通过了他的审计，可是呢，却 FTX 在迅速的2天之内达到了破产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这等于说，审计机构已经失去了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呢，这家公司的审计师啊，很可能也是这个丑闻当中一种不必要或者是必要的一个 牺牲品，他呢就很难去揭露这样的他审计的公司当中使用的一些伎俩。但是呢，你的审计公司当中，你签了字，你就不是无辜的。所以呢，他确确实实，你的签字等于说给投资者一种假象，这个 FTX 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呢似乎是有保证的，可是呢，却是一个虚假的保障。所以呢，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您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哈，大家还会对币安所做出这样的一个单家的或者是独家的审计，它会不会得到投资者再一次信任呢？那今天呢，有一个文章也是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哈，他呢就反对哈，就是支持高杰刚才所提出的这个疑问，他就对这个币安呢，包括比特币啊，他们所做出的这个所谓的透明的，这样大家看一眼的这个储备证明呢，他认为呢，并不是客户啊看到的，并不是你所想看到的那种一切。这个作者呢叫做 Paul Wegener， 他说呀，加密货币交易所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目前所有的客户不信任他们。根据一个研究公司哈，它叫做 Glassnode。它的这个数据呢显示，客户正在将他们的资产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钱包当中全部都取出来放到自己的钱包当中。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每个月大约是172700个比特币。按照目前的这个价格计算呢，每个月有28亿美元的资金在从交易所当中抽出来。所以呢，这个分析公司呢就说呀，这是一个创纪录的资金外流。一些交易所呢就不得不去采用啊，去启动这种储备证明，这种透明度来对抗这种不信任，对抗这种资金的外流。所以呢，我刚才说了 Binance 呢在今天宣布了它的储备证明系统，它呢就显示哈，似乎能达到101%的这种程度，有充分的资金来 cover 你每一个数字货币。而另外一家交易所呢叫做OKX， 它呢本周也宣布了一个类似的系统，但是呢批评者对说了，他们就批评说，你这种做法并不能证明这些资产属于你，你有资产，你有钱，但是你这些资产到底是属于你交易所的呢，还是属于客户的呢？在传统金融领域当中，投资者的资产是由经纪公司持有的，这些公司呢在法律义务上呢，它和其他的资产是要分开的。而在破产过程当中，你不能触及到我客户放到你这里的资产，你破产是你的，你不能把我的钱一起破产。但是呢，加密货币的模式不是这个样子的。交易所呢，它是托管人，但是呢，它却没有隔离资产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在五月份的时候 ，Coinbase Global 在其季度收益报告当中就说出了这么一个动作。他说呀，如果 Coinbase 破产的话，预期将这些资产返还给用户，不如让他们成为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大家听一听哈，五月份就已经这样的说法了，而现在这种责任义务和归属仍然没有划分清楚。这就是因为这个批评者呢对此呢就提出巨大的疑义啊，提醒投资者说，不要因为你的加密货币呢在交易所托管人告诉你说，我们持有的他们持有的加密货币的总量比他们的客户呢存入的多，你就被哄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加密货币的服务公司一位呢叫做 NYDDIG 哈，他的创始人 Stevens 他就说，他说那根本就是不相关的。要记住，要么你的加密货币是你的，要么就不是你的，你千万要记住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里呢高杰也提醒哈，现在呢整个的加密货币他们不断的在用各种方法来恢复他自己的 credit。但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如果你是加密货币的持有者的话，他们的这种承诺到底值不值得您信任，这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两方都做出了努力，专家也对此呢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如果按照每月28亿美金往外流出这个数字的话，大家可想而知，我估计用不到2年，甚至出不了4-5年，这个币安啊，他们自己的资金就可能就给抽光掉了，恐怕呢倒闭的也就是下一个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么严峻的一个比特币的数字市场的一个现实。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呢中国的一些情况。嗯，白俊，
好，中国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啊，就是关于它中国本土的竞争者。那 现在呢，可以说大众汽车是一个德国的巨头，可是它的市场份额正在被中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从它手里面掠夺走。刚才我说它很大，对吧？大众汽车，它现在呢是旗下有大众、斯柯达、保时捷、奥迪、宾利这些等等很受欢迎的品牌，而且它在中国经营着40家制造厂，当然里面有些是合资啊。根据研究机构荣鼎咨询的一项研究，去年大众汽车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但是呢，就这么一个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他预计今年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6%，是什么概念呢？2019年疫情之前，这个数据是20%，等于说是整个疫情期间，他下降了1/5市场份额。那9月接任大众汽车的这个新任首席执行官 Oliver Bloom 他就说，大众正在面临的问题不只是竞争者，还包括不断飙升的能源成本、持续存在的供应链问题，还有就是延迟交付的内部软件，这些都对它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破坏。那当然了，所有这些问题可能不止他一家面对着，所以我们也是看看他们的同行，也是他的竞争者。先看 Tesla， 刚才我们也都分析过，根据全球研究机构 EV Volumes 它的数据啊，特斯拉 Tesla 它在电动汽车领域占去年中国新电动汽车销量的 11.6%， 那同期呢，大众只占到市场份额的 3.5%。 而且据一项市场调查，中国的消费者认为呢，这个电动汽车它因为代表着新能源、新科技，所以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购买电动汽车不只是它方便快捷，而且也是一个风向的表示。那当然 Tesla 它走的路线和大众比较不同。
大众呢，现在还在中国呢去做这么大的投资。那之前呢，我们知道德国的总理呢去拜访中国，可是他这样的一个布局真的能让他收回这么大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吗？他的利润还能够像原来那么高吗？我们对此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还有另外两个关于中国大陆的消息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叫做垃圾债券哈，大家都想象不到它的垃圾债券的利率有多高，29%啊，到期利率能达到29%的收益率。所以呢，在华尔街的一些一些分析机构呢就在说，这种缺乏投资信用评级的中国借款人所发行的美元的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呢，把它都叫做垃圾债券哈。他说呢，这个呢其中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而这样的如此高的29%的收益率呢，只是反映了他们严重的财务困境。好吧，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全面的讯息。那么如果您读懂的话呢，其实下一步每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投资，其实对您的可能都会起到一些参考的作用。好了，今天是周五，也是呢黑色星期五感恩节期间，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恩节快乐，能够买到您心仪的便宜的好东西。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下周一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再见。